老师，最近美国一些的人又开始说三位一体，这个的教义不是绝对的，因为教义不是绝对的，所以是有偏差有误的。所以来到从圣经中反省三位一体的时候，圣经并没有教导三位一体这样的教训。他们说三位一体也不符合逻辑，圣父是上帝，圣子是上帝，圣灵又是上帝，但只有一位上帝是不符合逻辑
啊。你知道是哪些人在讲吗？
听说好像一本书叫 The Shack。
好你说最近呢，美国有人在讲三位一体是首先是不符合逻辑的，然后呢圣经也没有讲，是吗？一个是不符合逻辑，一个是圣经没有说三位一体，教义不是绝对的，圣经又没有讲三位一体，它又不合乎逻辑，都齐了吗？三个。好，教义呢不是绝对的，没有错，教义不是绝对的，但是呢看你这句话用什么声调来表达。教义不是绝对的啦，你不就不就扔掉它就好了，就传统的圣诗的不是绝对的，扔在垃圾桶放在博物馆，你可以这样来讲教义不是绝对的，或者说教义不是绝对的，最重要的是与耶稣基督个人的关系，神学呢是没有用的，你也可以这样来讲。或者你可以这样说，是的，教义不是绝对的，唯有圣经才是绝对的。但是虽然我们不是天主教，我们不会把教会传统与圣经并列，但是圣灵从来没有不光照教会，在不同的时代圣灵的确有光照教会，所以特别是大公教会，就是当时呢全世界的教会联合起来所定的教义，是不容我们后人不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所忽视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教会需要成熟。不成熟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要读这么多神学，直接敲耶稣基督门就可以了吗？那这个是天安门事件之后海外中国大陆的一些基督徒领袖，很有名的领袖所讲的话他读了神学等于没有读，只是读了老子两年所以结果就说老子跟圣经呢是会并列来比较的，我们要直接敲耶稣基督的门，2000年的神学都不要的。这个是极度不成熟的看法。历史上这种的人呢被称为复原主义，就好像启示录写完之后呢就等到你出生，中间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或者是等你的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领袖出生那中间呢是空白的。不是的，圣经写完之后圣灵没有停止工作，那圣灵没有赐下新的启示我们不是这些极端灵恩派圣灵没有赐下新的启示，圣经是写完的，但是圣灵继续的光照教会，带领教会进入到真理。那这个过程里面呢，教会怎么回应圣灵的光照？有错的有不顺服的回应，也有好的顺服的回应。所以呢教会整理出比方说三位一体，是因为当时有亚流派。为什么有亚流派？因为在亚流之前呢，亚流派大概是第三世纪下半，那在亚流派之前大概前两三代呢就有俄立根Origin， 俄立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当时可能最聪明的牧师他在埃及 Alexandria 那里教义学校当院长，他是读了很多的哲学的他是非常聪明非常热爱哲学的，他也不甘心让基督教被知识分子藐视，他要把基督教带进到学术界知识分子的殿堂里结果呢他就把基督教呢就是我们的教义呢就曲解了，一步一步的为了时髦，为了向知识分子传福音，曲解了圣经，从俄立根再过两三代就是亚流。所以三位一体呢是因为教会本身某一些的传道人过分的注重哲学而曲解了圣经之后呢引致异端的兴起，亚流就是不相信耶稣是神结果呢教会的传道人起来 来反省三位一体的教义。没有错，三位一体是不符合人的逻辑的。那我们基督都会说嘛，都挂在我们的嘴边，我们都会说，那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有限。是的，没有错。范泰尔会说，是因为我们的理性有限，而且是堕落的。所以呢，堕落的理性呢，肯定想不通，怎么三又是一，一又是三呢？其实我们搞不通，原来呢，三位一体呢，刚好是解决了希腊哲学这个一而众，众而一 ，one and many, many and one 这个问题。今天不去解释这个问题啊。没有错，逻辑是不可能解释三位一体的，那是因为逻辑不是上帝发明的，逻辑是罪人发明的，他的名字叫做 Aristotle， 他不是基督徒，他是一个异教的希腊的哲学家，很有名的哲学家。Okay? 逻辑不是上帝发明的，上帝的逻辑要来审判亚里士多德 的逻辑，而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要心意更新的变化。圣经所宣告的，那你说三位一体圣经没有讲 ，OK， 好，圣经有没有讲父神是神？有啊，圣经有没有讲耶稣是神呢？耶稣与父同为一，有啊，太初有道，道就是神。圣经有没有讲圣灵是神？有啊，圣灵说，圣经说，神说，都是同等的。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是神的殿，哥林多前后书是相同的。父神是神，圣经有讲的；圣子是神，圣经有讲的。圣灵是神，圣经有讲的。很明显的，父不是子啊，父向子讲话，子向父讲话，不是自言自语啊。子跟灵不一样啊。主耶稣说，我祷告父，求他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所以灵不是子，灵也不是父，是父差遣的。所以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这些都是圣经有的。父是父，父是子之父。子是父的怀中的独生子嘛，对不对？父是子之父，父在永恒里是子之父，不是我们地上的父子关系啊，是永恒里的，不是说父亲有一天起来说，今天我生个孩子就生了，不是这样子，不是这码事，子是没有开始的，子是子，不是女儿，不是侄子，是子，子，子是父的子，所以耶稣说，我的父，你们的父，我的上帝，你们的上帝。耶稣说，我是真正的父的孩子啊，儿子啊，你们都是垃圾桶捡回来的，收养嘛，真的是垃圾桶捡回来的，对不对？子是父之子，子是永恒里为父之子，圣经有没有讲？有啊，圣灵由父而出，由子而出，那这些都有圣经的根据的，好，加起来就三位一体咯。你不喜欢用三位一体这四个字，没有问题，这四个字圣经没有的， Trinita 四个字是特土良开始用的，你不用这四个字没有问题，你不过你要啰嗦一点，你要说父是神，子是神，灵是神，父不是子，子不是灵，灵不是父，父就是父，父是子之父，父在永恒里是子之父，子是子，子是父之子，子在永恒里面是父之子，灵由父而出，子而由灵由子而出，但是是一位神，不是三位神，而每一位父子灵，每一位都有神所有的属性，每一项神的属性都包含了所有其他的属性，你要讲这么多话把它归纳起来就是三位一体，那你每一句话你可不可以说都是圣经里面有教导的，是吗？对不对？所以说三位一体不是圣经里的真理呢，是很幼稚的说法，等于你说因信称义这四个字圣经没有，是啦，但是圣经里面有说神将基督的义归算给一切信他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因信称义咯，对不对？完全堕落这个字圣经没有的，那你要读圣经说你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本质愤怒之子，圣经有啊，人心诡诈比任何都诡诈，那就是完全堕落的意思咯。所以圣经没有不等于圣经没有明说那句话，就不等于说圣经没有讲。三位一体不合乎逻辑，是因为我们的逻辑不灵光，而且是堕落的罪人发明的。那你说难道圣经是反逻辑吗？我没有这样说，我说神的逻辑是超过人的逻辑，神的逻辑有分两种，一种是神他自己怎么想东西，那个我们不能够透支，但是神启示要我们怎么思考，那个圣经有的啊，我们要相信神是创造万物的，是超乎时空的，神具体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可以认识神。好，所以呢 我并不稀奇今天美国有基督徒啊，或者自命是基督徒的反对三位一体的教义。今天美国是耶稣基督真理的光照的最不光亮的一地区之一啊，我是住在美国的啊，美国的教会是最软弱的教会的地区的教会之一。你说哪里照的比较亮啊？非洲照的比较亮啊，有些国家有 80% 人口是基督徒，所以你把那些挂名的跟民间宗教混合的减掉，还有60啊 ,60%。啊，那美国的教会里面，福音派的教会里面的青年人呢 ,91% 是不相信宇宙有绝对真理的。91% 啊。啊，我们不是乱抽 的数字出来的，是那个铁证待判的作者 Josh McDowell 去研究出来的。那而且那个已经是好几年前2002年的数字了。啊，所以美国是一个全球的耶稣基督教会最弱的一环之一。比美国更弱的就是加拿大跟欧洲。Okay? 所以我们做亚洲做非洲的信徒们呢，我们要兴起。那比方说2008年去年8间美国的圣公会离开圣公会，因为他们安立了同性恋的主教。那你知道圣公会呢一定要有主教的，不可以没有主教的，对不对？他们就投奔非洲尼日利亚某一个主教收养他们。那尼日利亚的主教就派一个美国人啊主教来做 missionary bishop 宣教士，意思就是说呢啊，今天非洲教会在真理上站得稳比美国更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中国家庭教会有一天呢要向美国传道的。那个日子已经到的了。啊，中国韩国非洲某些南美洲的教会。啊，我们要成为全球耶稣基督教会带领着他走过21世纪。你不要靠美国。我不是说美国没有好东西。我不是说美国没有爱主的基督徒，我不是说美国没有稍微有几间好的神学院，很多很烂的出版社啊，他们只不过把一个奖章一个奖牌贴在一本书的封面上，台湾跟香港出版社就抢着要翻译它了，只不过是广告费花的多一点而已嘛。啊，有个奖牌就是说他们自己造出来的。好，所以美国发生这种的事情，就是说在教义上啊，你看得来。未来十年呢，每一项的基要的教义都会在美国有反对的声音。神是无所不知，老早就有了。1995年 IVP 校园团契出版社出版的 Openness of God， 神的敞开性，什么意思啊？比方说你去辅导一位患癌症的，他快要死了啊，他不知道明天怎么样，你说是的，明天对你来说是敞开的，是未知的，你知道吗？对上帝来说，明天在某一个程度上也是敞开的，也是未知的。就上帝不是无所不知的啊！这么大胆的说，谁说的 ？Clark Pinnock， 1970年出版过《圣经无谬》啊，《Infallibility of Scripture》，以前是很保守的神学家，加拿大的浸信会的神学家，变到啊，今天神是不是无所不知的？还有。教会呢 is too atonement oriented， 所以教会呢太注重赎罪救恩了啊！不要讲这么多赎罪，也是某一些福音派神学家讲出来的啊，因为已经从康德、斯莱马克、巴特一直演变了很多代，到今天呢，福音派的招牌已经被别人抢去了，所以我们真正相信圣经默示无误的。要起来联手的，可能我们在某些的问题上还是不同意，比方说有三元论的跟二元论的，有的是敌理的，有的是近理的啊，在这些方面可能我们甚至乎有的是预定的跟自由意志的啊，但是所有相信圣经无误的必须要站在一边，我们正在被边缘化。刚才我讲的只不过是福音派跟自由派的，还有更邪恶的是什么呢？是自由派的最凶恶的那个动态，就是要把我们正统的基督教边缘化成为异端， 要把异端的诺斯底派说成是正统的基督教。那这个是自由派神学正在做的，所以说三位一体不是不是基督教等等的，我一点都不稀奇，因为美国现在增长的最快的就是异教 paganism， 就是约翰福音写的时候啊，针对的那些异端呢 就是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诺斯底派呢，今天正是自由派神学家里面最时髦的一个趋向。所以我们要研究早期教义史，诺斯底派、亚流派啊，这个你启示录写完之后，那200年的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那些异端正在复活，早晚吹到我们的教会的。中国大陆的人很聪明的，今天在纽约出版什么书，明天在北京就在读了。所以不要以为这些都是外国在发生的事，中国是对西方思想最敏感的国家之一，当然是少数人了，但是这些人呢，开办他们读了书之后开那些神学课程，很多人去读了，因为在大有名的大学里面开的嘛，传道人要进修都跑去读了。好，还有什么问题吗？
林牧师，就好像长老宗跟改革宗就会强调预定论这个的教义，但反对这个的教义的，他们也能从历史上来找他们的依据。他们说预定论是到了奥古斯丁，是主后400年才被接受的。
OK， 有人说预定论呢是要到第四、第五世纪奥古斯丁时期才被接纳的。
对，所以第一世纪到第四世纪的时候是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不强调神主权的恩典。
所以第一到第四世纪是比较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的。
在方法论上他们说这也符合了信徒的经历，就是有一些人会不信主，然后他们也说就是如果教义是需要群体的接受不相信预定论也是有大部分的教会的接纳然后也是符合理性的，也是符合有圣经的依据的。所以按照刚才老师你提的好像历史经历、教会的接纳、理性启示，他们都似乎都找到依据这样我们要怎么样的来看这个事情？
好，假如是提出人的自由意志来说，这个是符合基督徒的经历。首先我们来谈基督徒的经历呢，这个很容易理解的，没有人愿意辞职从宝座上跳下来的，除非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做自己的主宰的，自己的上帝的这个正是自由意志的论述背后的。为什么这么吸引呢？因为我们不需要从宝座上下来，自己做主就好了。所以自由意志呢，其实呢这个讨论呢不是在讨论人有没有是不是选择自己信耶稣，讨论的是人是自己生命的主宰还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说第一到第三世纪比较强调人自由意志呢，我大概懂这些他们的方法论好像跟我们的方法论很像，那我们呢所以我们要从他们的内容来批判。Okay? 他们的内容讲到自由意志呢，其实呢在历史上我们知道自由意志的争辩呢不是在讲自由选择，是在讲人的自主。也就是说反对预定的人呢，我不是讲一般不加思索挂在嘴边我不喜欢预定，我是指那些经过思考而反对预定的，他们各自里的问题是不愿意把人的独立自主放下来，这是第一。第二，关于神的主权、神的预定跟拣选，圣经是明明教导的，明明教导的，而自由意志这四个字圣经是没有的，特别是自由意志所代表那种的独立自主的观念呢，圣经有，这个就是罪的定义。自由意志假如是是指人的独立离开神自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话，这个刚好就是罪的定义。 有的时候我讲完这个改动神学之后呢，有些学生啊上面说，哎，我还是相信自由意志。对的，人是很固执的，人是宁愿自己做主的。耶稣基督绝对教导预定，保罗绝对教导预定，摩西五经一大堆的预定拣选的经文，你好好去读，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慢慢来读，哪里有说人是完全自由独立自主的。那我再说一次哈，真正的亚美念主义或者是柏拉修主义那个自由意志呢，不是说今天你选择穿白衣服，明天你选择穿黑衣服，不是这个意思啊。我选择信耶稣，每个连加尔文主义派都相信是你要做个选择信耶稣的，辩论不在那里，辩论是在人的每一个动作是完全没有任何先决的因素的， non predetermining factors。 比方说现在我把一支笔拿起来，那这个动作呢是一点都没有别的因素影响着这个动作的，那这个是一个很荒谬的说法嘛。第一，我这个人是活的不是死的；第二，我不是瞎眼的，我看得见这支笔；第三，我的手可以拿起这支笔；第四，有光线所以看到这支笔，对不对？第五，这个笔是有重量，不然是空的话我就拿不起来的。还有我喜欢，我决定拿这支笔。那这个喜欢决定背后就是我整个人的一生的个性等等。一个人拿起一支笔来这个小动作呢，本身背后有一大堆的先决的因素的。自然界跟人类呢，就是活在这很复杂的因素的互动网里面的。所以亚米念所讲的这个自由意志呢，它不是这么简单说一个人选择信耶稣还是不选择信耶稣，不是，它是在讲啊，历史上人类里面每一个动作是没有任何先决的预先决定它的因素的，人类没有一个法庭是用这种的自由意志观来审判被告的，上帝都不是这样审判人的。所以亚米念那个自由意志观的背后呢，是一个完全是猜测的，人类的法庭都不用的，不要说上帝都没有人用的一个观念，是完全的虚幻。那你说你对亚米念这么凶你公道吗？好，请你参看一本书，我觉得你看这本书就公道了。这本书的名字书名是 Why I am not a Calvinist， 我为什么不是加尔文主义者，是由 Asbury 大学跟神学院，就是亚米念主义的大本营啊，一位神学家一位大学的教授联手写的。他们很公开的承认他们的亚米念主义背后就是这个自由意志观，叫做 libertarianism， 我把它翻译成为随意自由意志观，随意观啊，就是说人的选择是没有任何先决的条件或者因素的。所以呢，那我这样说好了，今天呢有很多这些的采取这些方法论的，他们总称为后保守福音派，他们就是要把宗教改革以来坚守真理、驳斥自由派与自由派争辩这种的精神完全打掉。他们说 The war is over， 战争打完了，你还要打自由派干嘛？自由派跟福音派或者基要派呢，都是在坚持真理，自由派有自由派的说法，基要派有基要派的说法，其实呢你们都是在讲理性上的真理，都没有道理。其实真理呢是群体所肯定的，是部落的一些的宣告都是相对的等等他们就是要把整个教会解释真理、反省、鉴定教义，然后呢排除异端，这个任务呢就是过去的历史现今的任务都打掉。那这个是后保守福音派正在做的，他打倒之后用什么取代呢？他不会告诉你的。用什么？当然是用最新的神学学术咯，就是说就跟天主教的做法换汤不换药。天主教是把教会的传统提到圣经这么高，今天的神学家是把神学的最新的潮流提到圣经这么高，但是呢他一而再的用的口号都很像正统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正面的去驳倒他，我们要抽他们的底牌，他们正在做什么，他们怎么看啊教会过去的历史，然后呢他们用的神学的大师，他们用的方法论来自哪一些的思想家。今天做基督徒呢比60年前宋尚杰博士时代呢难得多了，因为宋尚杰时代的自由派很明显的，圣经错了，神迹没有发生的，耶稣搞错了，你一听就知道是错的，今天你一听听不出的啊，甚至乎会用归纳式查经为招牌来建立一个机构的事工，背后都是新派神学，这么阴险的正在发生在你们周围。
OK， 我问的问题是有关一些传统教会的一些变化，就是我碰见一些长老会的，我不是说我现在的教会，我以前一些长老会啊，长老会的长老他们已经比较灵恩化，就是说他们也允许参加，自己去参加，甚至是允许教会里面的人去参加这些灵恩派的培训班，这些培训班他们以Bible training 的方式，就是以圣经教导的方式呢，来吸引人啊，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传统的这个长老会呢，会允许，会对这些呢很宽容，而且自己呢也开始接受，要怎么解释，要怎么面对这种现实呢？
首先，我要先表态我对整个灵恩运动的立场，然后再回答这个问题。好。我不认为世界上每一位灵恩的信徒跟传道人都是异端，但是灵恩运动里面有很多的危险，也有一部分灵恩派呢绝对是解经解错的，但是我不会说每一位灵恩的牧师都是把圣经完全解错啊。所以我对一般的灵恩派，我说一般，因为我也认识一些很温和的灵恩派啊的教会，我是一个同情他们的批判者，或者批判他们的同情者。Okay? 请参考一本书啊，《活在圣灵中》，巴克写的《Keep in Step with the Spirit》，《活在圣灵中》是非灵恩派评论灵恩最中肯的一本书，不能够再温和的批判灵恩派的书。好，一个教会是传统的，不论哪一个宗派，总之不是神召会了，一个传统的宗派。他的领袖们带着信徒去灵恩的培训班了，最妥当的方法就是换招牌，就是从某某宗派换成葡萄园或者是什么宗派，这个是最诚实的做法。不然的话，这个就证明唐崇文牧师为什么怎么常常很激烈的批评灵恩派。唐牧师批评灵恩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呢，是说他们分裂教会，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个批判，但这个其中一个。唐牧师喜欢这样看一个运动，他喜欢看一个运动长远的影响是什么。那神召会在1950年代的时候呢，的确是分裂教会的，但是今天神召会也就是灵恩派的第一波运动呢，已经成为福音派的一部分。你知道吗？新加坡的神召会其中一位神学教授是完全不认同 Love Singapore 那种的灵恩运动的。灵恩派对很多种的啊，有一些呢比较像我们福音派的。好，但是假如说一个传统的非灵恩的教会愿意基本上啊长期来说全盘的接受灵恩派的话，我觉得那个教会甚至那个宗派，假如整个宗派是在换的话，最好换一个名字。我并不反对灵恩运动在世界上存在，我是美国公民啊，我相信宗教自由啊，解错圣经的人都是上帝的形象造的，都有权利活在地上信奉他们的宗教，那不等于说我要参加他们的宗教，我也不认同也不支持我的会友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是我们要有一种和平并存的一种的成熟的一种的看法。假如是有一些的运动呢是来改变一个教会的话，讲的不好听的就是抢羊啊， 讲得好听的话是 conversion， 转宗教信仰，就是一个人呢转教改教啊。那所以呢，最好的做法呢是非灵恩跟灵恩和平共处。很不幸的，赞成灵恩的、鼓吹教会变成灵恩的，远超过非灵恩的跑去灵恩那边去抢他们的羊，是吗？我不是说两种，就只有一种啊，只有灵恩的来改变我们啊。但是呢，事实上是如此呀。啊，你看我好像站在一个很超然的地位啊，冷酷无情的在观察啊。但是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东西，我们是要思考的。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个情况里面啊，那假如一个教会它的整个的方向都改了，它又不换招牌啊，你是相信你的信仰呢是属于那个教会原来的标签所代表的，不论是哪一个宗派啊，是这样子的话呢，历史上告诉我们有几种的做法。一种是呼吁教会悔改，另外一种是请听清楚啊，是经过长期的互动交通，而教会已经走向另外一个方向，跟你所信的是很明显很极尽的不同的话，那其中一个最可行的做法就是四个字很重要的啊，流泪低头离开，而不是拿着旗子喊着口号离开，不是打仗啊，是流泪低头离开。我感觉到人生的年日很短暂啊，我不太愿意长期花我的精力在教会的内战。假如有一段时期，比方两三年啊，你本身就是领袖之一，那你总得啊对你在教会里面所负的责任要有所交代嘛。你不是说今天我不喜欢灵恩明天就走了啊，没有这么简单呢。你又不是刚刚信主的，肯定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些责任。所以可能经过了一段的时期，你能够做的，你谦卑的有爱心的温柔的去做，做完之后安安静静的流泪低头离开。介绍一本书给你看，可能绝版了，不过呢图书馆可能会有的，众目睽睽下的当代教会，或者今世教会，薛华写的，英文是 The Church Before the Watching World by Francis Schaeffer。 薛华写这本书是写给我所属的宗派的诞生的，1973年74年当时呢我们这个改革中的长老会呢 PCA 呢是从美南长老会分出来的，是因为经过了30多年呼吁美南长老会回到圣经的权威而失败，有一批的长老会的教会出来的。薛华呢为这一批的长老会的牧师写了这本书，他说你不要像1930年代基要派这样子喊着口号的啊，你要低头流泪的离开。是的，真理是要持守的，但是爱心也需要持住啊。所以你不要去老是论断那些跟你信仰一样但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事情有两方面，一方面怎么看一些跟你觉得是错误的信仰，第二是你怎么看待那些你以为跟你是同道但是他不愿意离开那个教会的，那个问题可能更复杂啊。所以就两层的这问题，真理和爱是要并重的。那我知道我也承认很快的将来或者日子已经到了今天非灵恩的教会可能已经是基督新教的少数那我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我不会让这个数字决定我怎么生活，反倒我会欢迎那些在灵恩教会泡了多年之后肚子饿的，我们来做一些跟进的工作，早晚的。一个没有神的话语系统教导的教会，早晚呢羊会去找别的地方有草的地方去吃草的。 那我不是说每一件灵恩教会都不教导神的话，有一些呢是非常注重解经讲道的。葡萄园的母会，你去澡堂敬拜跟别的教会没有两样啊，他们那些说方言的医病的都在晚上啊，在其他的聚会的。所以我不说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分辨啊。但是呢的确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呢啊，在这种情况之下是饥渴的。最后我说一句话，假如你我基要派的信徒，假如你我不懂得怎么跟灵恩派的人讲话的话，你以后啊主内的朋友会很少的。现在已经是了。我再说一次，假如你不懂得怎么跟灵恩派的人是讲话的话，你的朋友是很少的。那我没有说所有灵恩派都是纯正的，我也没有说所有灵恩派都是异端。有一次我就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之间坐飞机，隔壁那个我事后才敢感受到他是灵恩的，他问我是做什么的，他马上就写啊，你要去新加坡，你要认识这个人，他就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我了。Okay? 他们是很乐意帮助人的 ，networking 很强的啊，专业人士。我们要学习他们做的对的地方，不是他们的信仰啊，但其他方面呢，他们的确有些事情是做得比我们强的。What is it that they are doing right? 他们做对的是什么？啊，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能够成长。我们自己要学功课，但是啊，我们呢要鼓励弟兄姊妹不参加灵恩的聚会，不是鼓啊，对不起，对，鼓励他们不参加啊，也不鼓励他们参加。但是不要说所有灵恩派都是异端，那个姿态很重要。那个姿态就是说呢，有些地方我们仍然是可以合作的。我住在美国，只要你要反对堕胎或者反对同性恋的婚姻的话，你当然就是跟灵恩派合作嘛，你还跟谁合作啊？你第一件事情首先是灵恩派，然后才是新派，然后才是佛教莫门教，对不对啊？我们活在一个多元 的社会里面，谁是你的同伴，在公民啊的道德上，灵恩派还是跟我们最靠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系统神学呢？我们要在教义上要层次分明，有些东西是完全不能妥协。你总不能啊认为魔鬼教是你的主内弟兄姊妹咯，对不对？当然，我们在洛杉矶有魔鬼教的啊，有异教的啊，就是搞巫术的啊，有的。中学生就懂这套的了啊。那但是在一些比基督教更广的一些的范围里面，他们可能是我们最靠近的同伴。有一天你到荒山野岭去做宣教士，你的孩子病了，可能是灵恩的医生来医你的孩子的。有一天你的女儿跟嫁给灵恩的这执事的。我们要思想这些问题啊，对不对？这个世界在变啊，他们人数比我们多啊，所以有一天我们的孩子们会通婚的。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啊，是的，真理我们不妥协，我们也不要我们的信徒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要正面的表达我们的活泼的敬拜，充满信心的祷告啊，我们也好好的系统的教导真理。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